跟别人分享现在快乐的心情，我们想要分享的事情。以前有 有一首歌叫做分享，就叫做分享，有人听过吗？啊，还好很多人说听过，不然我想说只有我年纪渐渐大了。这首歌这样说，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什么？胜过独自拥有。快乐的事情值得这个享受与别人分享，我们都会立刻就想办法告诉别人。这样我要请问大家，各位弟兄姐妹，成为一个基督徒，你除了分享这些美好的照片、美好的景色、美好的食物，还有家里特别高兴、自己特别高兴的事情之外，有什么事情是值得你分享的？或者是这么说，身为一个基督徒，领受从耶稣而来的恩典，你成为一个蒙恩的人，这是不是一个值得分享的事情？身为基督徒，我们 都应该非常自豪的分享，我们已经接受救主耶稣基督救恩的帮助，成为一个新创造的人。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段经文，它也要提醒我们，耶稣是复活的主，这样子大好的消息就应该值得去跟更多人来分享。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四十到四十一节经文这样子说，第三天上帝使他耶稣复活，而且向人显现。而且后面这句话非常有意思哦，耶稣复活了，向人显现，我们得着耶稣死而复活这样子宝贵的生命永远的盼望。但是四十一节经文写得很清楚，耶稣复活不是显现给大家看，没有显现给很多人看哦。为什么？后面这句话给我们一点很好的提醒跟答案，只有显现给我们这些被上帝拣选，我们是特别被上帝拣选出来的，只有显现给这些被上帝拣选的人看。但是后面那一句更重要，他说被上帝拣选然后怎么样，来做见证的人看。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可以坐在这里，我们可以认识耶稣，我们可以知道耶稣死而复活这样子宝贵的恩典，不是所有人都有的。成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得到一种特权，这个是上帝独特给我们的，让我们有比别人更早的机会看见了复活的耶稣显现在我们当中。当然我们可能会说啊，我没有真的看到耶稣复活了，我们可能不是从我们的肉眼看到耶稣复活，但是在我们人生的经历当中，可能你出生就成为基督徒，可能你这个在你求学的过程、成长的过程，或者是你后来生命的旅程当中，有人向你分享了耶稣，有人向你介绍了耶稣复活这样子带来的盼望。你现在成为基督徒，或者是你现在至少认识了耶稣，坐在教堂里面了，我们都是那个特别被拣选的人，我们领受那个耶稣复活拯救我们生命的特权。但是这样吗？刚刚这句话很清楚的告诉我们，我们领受了这一份特权，同时也领受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要成为见证人。这段的经文前面有一个很清楚的补充，在三十四节跟三十五节的经文，上帝的话这样子告诉我们，他说：“我现在确实知道，这个是使徒彼得他的这个信仰告白，上帝对所有人都平等看待，只要是敬畏他、行为正直的人，无论属于哪一个种族，他都喜欢，他都接受。”这句话非常的清楚，在这个使徒行传的时代，提醒当时的人，告诉他们什么？ 当初有很多的犹太基督徒，他们认为，哎，我犹太人哦，我才是这个上帝特别拣选的。你们其他不同的 种族、不同的族群，你们没有接受割礼的啊，你们怎么样都不会是这个认识上帝的人啊。但是使徒彼得很清楚告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说，你要注意，只要是上帝看作好的、敬畏他的、正直的人，一律都平等来看待，上帝都看待这些人。换句话说，他提醒这些犹太基督徒说，你们不要再自视甚高，你们是只有你们得到那个特权的。只要是上帝所创造的人们，无论种族、无论族群，都值得我们来分享上帝的爱跟福音。换句话说，你们不是只有得到特权，你们更是拥有那个责任，先认识了、先看到了耶稣的复活，那么你们就要成为见证人，去分享给更多的人，知道上帝的爱已经透过耶稣临到这个世界上来了。说到这个地方，我们要好好来思考见证人。什么是见证人？在这个39节的经文，他这里就很清楚的告诉当时的犹太基督徒说，你们在这个地方要做一切事的见证人。在这个42节的后面也有提到，43节，所有人都要为他来做见证。做见证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很多人在说啊，要去做见证，或者是谁要来做见证，要来分享。做见证，我们好像觉得是去分享上帝的福音，没有错，确实是分享上帝的福音。但是我们要回到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这个使徒行传的时代，去看见证人这个字它的意义。圣经中，圣经是在这个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时代所写下来的，它是用希腊文写下来的。这个见证人这个字，它的原文叫做 Martus、这个 Martus 的意思是什么？它其实是引用一个当时的这个法律的用语，这个见证人，这样子的意思。它强调的是说，你在发生这个案件、发生事情的时候，就像我们现在需要有目击证人来证明这件事情。所以见证人他需要对事件有一致性的看法，而且对这个他提出来的这个证明有足够的真实性，而且要是客观的，不会偏袒被告或者是这个告诉人双方。圣经引用这个见证人的概念，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要真实的认识了耶稣的复活，而且你能一致性的告诉别人，据客观的条件这样子告诉别人，确实你经历了耶稣复活的生命，这样子才叫做见证。不止这样，这个 Martus 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里面，除了在这里出现，他还在这个《使徒行传》第22章那一段经文里面出现。《使徒行传》22章的经文是什么故事？大家知道吗？这段经文就是斯提凡殉道的故事。Martus 这一个字，同时也是殉道者的意思。他不只是见证，他还是一个殉道，为主用生命来这个见证上帝的。所以换一句话说，我们差不多可以这样子讲，见证人的意思是基督徒要用生命，甚至不怕死，用殉道的精神来彰显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各位弟兄姐妹，整段经文这样子读下来，会越读越沉重。我们成为基督徒是特权，更是责任。我们的特权是比别人更早认识耶稣，这个责任是我们就需要去见证上帝。而且这个见证不是说你用嘴巴讲一讲就好， 而是怎么用你的生命去见证上帝确实恩典在你的身上。我们基本上要用殉道的精神过我们的生活，这就是我们最大的特权，这就是成为基督徒最大的特权。使徒保罗这样子说，我活着就是为基督，也有利益。在腓立比书里面，使徒保罗这样跟其他人分享生命的见证，他的这个生命的使命。我们成为基督徒，无论活着无论死了，我们都应该见证上帝的恩典。成为基督徒，我们不是说我们有特权，我们现在坐在这个教堂里面我们比别人高贵啊，然后那些人不认识耶稣我们就替他们，或者是看他们说啊，他们都不懂。反而我们要在当中看到他们的责任。我记得我的孩子小的时候，因为整天跟我们都在教会里面生活，然后偶尔有机会外出，结果去到外面看到庙，他们就会说啊，这些人拜拜不喝。我就说哦，对啦，拜拜不喝，但是不是他们的错，因为他们没有机会认识耶稣。反而我们在这当中应该要看到我们在这个社会的使命，怎么让他们透过我们能够更多的有机会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或耶稣基督临到我们身上的恩典。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的责任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要分享，要见证给别人知道。那么当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领域，你有这样做吗？你有时时去分享爱与恩典吗？不是说我们要常常用嘴巴一直跟别人说啊，耶稣爱你，不是我们常常要跟人家说哎，要来教会很好哦，什么不是这样子而已。我们有没有在我们的生活的周遭，我们的平常的日常生活，让别人看到哎，这个人真的不太一样哦。哦，为什么不太一样？后来慢慢才发现啊，这个人是基督徒啊。哦，然后当他生命遇到困难或问题的时候，他可能就会跑来找你，哎，听说你是基督徒，可不可以为我祷告？可不可以带我去找你们牧师，带我去你们教会？当我们有机会成为这样子用生命活出耶稣的基督的香气，让别人看到我们，他们就喜欢上成为基督徒，这更是做见证一个很好的这个实际的呈现跟落实。不止这样，当我们不同的基督徒受上帝呼召聚集在一起，我们成为一间教会，那我们怎么见证上帝呢？我们公园教会非常特别，我从这个今天早上从圣经学院这样一路开车过来，从食品路这样绕过来，就看哇，体育场的后面就有一只高高的十字架，我们在高举上帝的名，在见证上帝的爱。在这个地方，这个建筑物高高的，很清楚让人家看得到。问题是，那我们就要再来思考，除了建筑物让人家看得到，别人会怎么看我们教会呢？他会觉得说哦，这里有一栋教堂，还是会说哦，这里有个教会，所以成为这边很大的祝福，还是说这里有一间教会，哇，他们真的成为我们新竹非常重要的地方？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如果我们是一个得到上帝的特权、特别的恩典的教会，我们怎么成为一个见证、分享福音、恩典给更多人的教会？我过去曾经在一间小小的乡下教会牧会，在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有多乡下呢？我都说我们那里没有 7-11 啊，这样有很乡下的啦。有人就跟我说，哎，那一定有全家，对不对？我说拍谁啊，全家嘛，没有 7， 没有全家，也没有莱尔富。听说这两三年开了一间莱尔富啦， 但是没有24小时，他只有开12个小时的样子，晚上8点还是9点就关门了。一个比较这个偏远的乡村农村的教会，我跟我的太太担任传道师的时候就在那一间教会，那间教会的礼拜人数大概只有20多个人左右，非常小的教会。而且我印象非常深，当我去到那间教会成为传道师的时候，我是全教会最年轻的会员，因为乡村的教会都剩下老人家。那但是上帝带领我们到那边，我们就开始在那边带领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思考，教会上帝你设立我们在这个地方到底要我们做什么。后来发现一件有趣的事情，乡下教会就这一间啊，庙很多，如果把教会也当作压缩庙啦，当作其中一间庙来看，有一个地方跟人家不太一样，就是庙工的教育水准比别人高蛮多的。我们长老教会的传道师毕业至少都要有硕士学历。对啦，学历不重要，最近大家社会上在吵这个学历，学历不是最重要的事情，但是至少代表说这个教会的传道人他在这个文化或者是这个教育的部分确实得到比较多的这个见识跟学习。所以我们发现教会较大的这个突出的特色可能是我们比较容易去吸引一些文教的资源。所以我们开始发现这个社区里面有很多弱势的孩子的时候，也在教会举行弱势儿童的陪读班，慢慢的让社区里面的孩子礼拜一到礼拜五可以在教会写功课。这个讲起来很简单，做起来很困难，因为社区的这个孩子他们当然也很爱来教会啦，但是家长不爱，他们怕说这个小孩如果去了教会后拜会变成小耶稣的，会变成耶稣的人，就不是我们这个关公啊，这个观音啊，还是因为这个不同的神明会不会冲到，会不会冲到刷到就麻烦了。他们都不太愿意让自己的孩子去，但是慢慢的我们在教会里面陪伴这几个孩子，慢慢的来了教会的孩子都有成长的时候，后来家长就会愿意渐渐的 让这些孩子来到教会。我印象非常深，后来连村长的孩子都来了教会，然后慢慢的一段这个村长的孩子来一段时间，有一次这个村长的太太，村长夫人传丢女儿来到教会 陪孩子，孩子那时候正准备要考高中，这个村长夫人跟我说，他说我以前都想说教会关门了，我以前都以为教会关门了，因为教会只有礼拜日这个一个小时的时间而已，他们刚好没有从那里经过，他就想说这样教会应该是都没有在营业了，他们觉得是营业了，教会都没在营业了，就是都关门了。然后他接着说你们现在做这真好，你们这样子做很好，让社区的孩子可以进到教会，教会帮助这些孩子让他们得到教育。更有趣的是，有一次派出所的警员也跑来跟我说现在我们业务比较少，我们业务比较少，工作比较少，以前这些孩子都很热热死，我们半夜可能11点12点还要去把他们关回家，现在都让你们收收，大家听得懂意思吗？我听了就好像以前小时候看那个打击魔鬼小组的卡通，里面有一种那个什么什么，反正有一个东西他就把那个杀了的魔鬼之后全部都吸到一个盒子里面，我觉得我好像那个把它吸收进来的。其实不是我们多厉害，而是因为上帝的爱，在这个教会我们让更多的人因为教会就得到帮助，得到恩典。所以后来这个社区的人他们都觉得教会存在 在社区里面非常的有帮助。我们村长还有那个这个乡民代表，有时候他们也会奉献一点钱，因为他们当然不叫奉献了，因为这个关心一些给教会，亚户一些给教会，就是付一些钱给教会，我们的这个类似奉献，因为他们觉得教会做这个非常的有帮助。甚至我们隔壁有一间很大的庙，有一次庙的副主委也一样，他说我是这2000块啊，寄付啊，就他们就捐献一点钱让教会做这些事。但是做这些事情，教会的会友有增加吗？洗礼的人数有增加吗？其实没有非常的明显。因为这些孩子他们在教会隔了5年10年还是很难洗礼。他们会说啊，我要回去问爸爸。啊，爸爸吼，你说啊，恁这个囡仔吼，真好哦，会当拢伫教会，阮即爿要洗礼吼。他们会来洗礼吗？不会。他的爸爸就说啊，买啦，因阿公要滴嘞啦吼，安尼即爿无方便哦。那个家族的长辈还在哦。哦，结果有一次我们看到他们家里在办丧事，后来才发现他阿公过世了，不能说我心里很高兴啦，但是会觉得说啊，机会来了，上帝你的时间到了，等这个事情我们也是一样关心，过去之后再去拜访他们，然后说哎，阿金妈吼，阿公这个囡仔吼，最近我们教会有洗礼啊吼啊。要来洗礼无？方便无？吼，这个爸爸怎么说？啊？吼，伊讲，不过他不会说，他才比较扛责任的吼。我大伯要滴嘞啦吼，他大哥还在啊吼，因囡仔大伯要滴嘞哦，今麦无方便啦。做了这么多的工作，教会没有因为这样子很快的洗礼的人数增加，但是。隔了几年我们发现这些孩子他们在不同的地方读书工作，他们后来有机会就洗礼了，就成为基督徒了。我要说的是说教会在这个社区他要怎么做见证，是不断的叫人来洗礼吗？叫很多人来教会礼拜吗？还是我们要用我们的生命来做见证？我们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付出更多的时间，付出更多的精神，看到这个社区的需要，我们就来关心他们，让我们教会，上帝设立我们教会在这里的存在，更符合上帝的旨意，能带给更多的人祝福。过去我们在教会不只做儿童的工作，后来透过儿童的陪伴也看到很多的独居长者，有一些阿嬷哦，她是带一个孙子来教会，我们后来才发现，哇，乡下的这种独居长辈非常的多。我们开始透过一些方案或者是这个一些合作的单位的资源，关心社区的长辈，就是当然不可能叫他们一下子就来教会，然后更不可能，不太敢来哈。我们就去送餐、送便当，关心，甚至打扫他们的居家的环境。协助他们陪伴他们就医等等，这些工作慢慢的进行之后，有一些长辈他们渐渐的也看见教会，但是他们会洗礼吗？同样不会。我们每年大概关心了固定大概20个这个个案，但是大概每年都会有一两个过世，还没有洗礼就过世了，但是也会再增加一两个社区的长辈，他们会互相介绍，我们就持续这样子关心。这些事工都是在见证上帝在这个社区带来的帮助跟需要，但是它确实很难让教会一下子就成长。只是如果上帝让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愿不愿意就这样子陪伴着我们所在的地方的人民共同往前走，让教会成为社区的帮助，成为社区的盼望，让教会见证上帝的爱 带给更多人认识耶稣基督。就像我们的信仰告白，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这样说，我们信教会是上帝百姓的团契，受呼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然后后面又这样子说，是定根在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来成为盼望的记号。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上帝他的旨意是什么，值得我们不断的来思考。我们公园教会虽然不是在新竹的最市区，但是是在新竹的后站，甚至说好像在高架桥的旁边，不那么的显眼。但是我们附近有大学，有公园，有医院，而且好像现在比较新兴的社区也在新竹的东区。在这样子的情境之下，我们的教会是只有弟兄姐妹高兴的在教会里面聚会吗？还是说我们更应该来思考，怎么让我们教会的空间成为社区的帮助，让我们教会在这边的存在成为社区的恩典，甚至是社区盼望的记号。我们都成为耶稣基督所拣选的子民，我们比别人更早一步看到认识到耶稣确实死而复活，带给我们生命的盼望。这样子的好消息，你愿意就像平常在分享 Facebook、IG 一样吗？就随时分享给别人吗？你愿意用你的生命来分享上帝在你的生命当中的爱，见证上帝的福音吗？当我们成为一间教会，在这个地方，我们公园教会，我们愿意带着上帝给我们的使命，在这个社区里面来见证上帝的恩典，让我们教会成为社区的盼望吗？这是我们值得来思考的问题。今天的经文透过使徒行传，当时使徒彼得向当时的犹太基督徒提出的这样的挑战，同样也在挑战着现在21世纪的我们。我们如何用生命来做见证，让更多人明白上帝的爱已经临在这个世界。既然我们已经领受拣选，受拣选是为了来做见证，我们得到那个特权，比别人早认识耶稣，我们就应该有责任为主来分享他的爱，让这些爱更多的帮助影响更多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我们的主，我们献上感谢，因为你透过早前经文的话语跨越了时空，同样提醒现在的我们，当我们成为你所拣选那个特别的人，比别人，比台湾80%-90%的人都还要早认识你，我们知道这不只是一份特权，更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使命，就是我们要来分享上帝你的爱，而且不是只有用嘴巴来见证，乃是用我们全部的生命来见证你。主，就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再一次从你的话语得到力量，有信心，有智慧，知道怎么在我们所处的环境当中时时为主你来做见证。我们感谢你的拣选，也愿意决志用我们的一辈子来为主你见证。献上我们的祈祷，奉主耶稣的名，阿门。